我们今天早上要来交通这次国际华语特会的第二篇信息。这次特会的总题说到为了主的来临要将自己预备好。我们非常感谢主，圣经里对于主的来临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启示给他的儿女。几乎所有书写各个书信的使徒们，甚至包括主自己，都是清楚的说到主的再来。这个特题其实甚至是出信的都应该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卷短短的书信只有五章圣经，但是保罗每一章的结尾都是说到主的再来。在这卷书的一开头，保罗就说他纪念他们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并对主耶稣基督是盼望的忍耐。在这卷书的末了，第五章的末了，他也说到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圣别，无可指责。所以主的再来这件事应该是神的儿女出信就要知道的。因为主的再来并不是一个道理，主的再来实在关乎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总题非常的好，他告诉我们不只要知道有主的再来，我们更需要把自己预备好。主非常的有智慧，一面他确定的说到他的再来，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这意思是我们天天都需要预备。我们是从来没有去机场接机，知道却不知道要来的人班次是哪一班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主他的来是确定的告诉我们他要来，却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天哪日子。尽管有许多的外面的表征好像可以推算，但事实上那不是我们等候主再来时的重点。我们等候主再来的重点，就如昨天晚上弟兄跟我们所交通的，是我们的爱。我们成为一个爱他的人，我们自然就成为一个天天预备的人。我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神也是为我们预备好的。我想到路加福音15章，当父亲等候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其实他是预备好的。他不知道浪子哪一天会回来，但是他天天预备好。当浪子回来的时候，他说把那袍子拿出来，把那肥牛肚拿出来，意思是这个父亲是天天预备好那个浪子的归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的来临，我们并不是只注意外面的一些世界的局势或者外面的一些情形的发展，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爱主，所以我们天天预备好。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因为主的来临而改变呢？或者主的来临只是我们觉得好奇的一个题目，让我们深入研究研究而已呢？这个系列的信息告诉我们，不止主要来，我们更需要预备好。所以这五篇信息都是讲到预备。昨天是讲到我们需要成为一般爱主的人，今天早上的这篇信息说到我们需要借着在生命里的长大以至于成熟，而为着主的来临把自己预备好。这第二篇的篇题非常的宝贵，我们是不是一同来宣读一次？借着在生命里长大以至于成熟，而为着主的来临将自己预备好。生命长大以至成熟，为着主的来临将自己预备好，非常的宝贵。在第一大点，我们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的经节告诉我们，这几件事情是需要连在一起看的。主的来临是取决于我们的生命长大。第一大点说，雅各在雅各书用农夫恒忍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为例证。这里用了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这一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恒忍，直到主的来临。看啊，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为此恒忍，直到等了秋雨春雨。 这一节圣经的前半说到，弟兄们，你们要恒忍，直到主的来临。后半段说到另外一个等候，是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为此恒忍。所以在这里，一面好像是我们在等候主的来临，但是另一面这里却告诉我们，这一位作为真农夫的主，他也在等候，他也在恒忍。他在等什么？他在忍什么呢？他在等候我们生命的成熟。事实上，雅各书的五章七节到十一节的一整段，雅各用了两个词来说到我们在地上等候主来时该有的情形。第一个是恒忍，第二个是忍耐。这两个词，一个是 long suffering 英文说到恒忍，一个是 endurance 说到忍耐，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事。换句话说，在主来临之前，我们作为神田地里宝贵的作物，我们在这里生长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经过一种恒忍的过程。为什么需要忍耐呢？因为农夫在这里，他不止撒种，他不止让这个作物生长，他对待这个田地里的作物，他是需要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他的作物。一个农夫若是期望收割，期望拿到出产，他不会撒种之后就什么都不做。反之，一面他所撒进去生命的种子会长大，一面他也需要正确的对待这些作物，需要除草，需要除去所有的虫害，需要移走所有的障碍，好让生命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正确的长大。这样的一个除去的过程，就成为我们需要恒忍的过程。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雅各用了众生言者的恒忍，用了约伯的忍耐，这就说出主为了叫我们生命的成熟能够成熟，一面安排了许许多多在他主宰中的人事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除去所有叫我们生命不能长大的障碍，好叫我们这些宝贵的作物能够生长，能够快快的生长，能够达到成熟，好叫他能来收割。所以第一重点这里就说到，主耶稣实际上就是真农夫，就是那独一的农夫。第二重点说到，当我们在恒忍等候主的来临时，他这位真农夫也在忍耐等候我们在生命里成熟，成为田地出熟的果子和庄稼。启示录十四章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到那时候还活在地上，我们就会成为或者是出熟的果子，或者是大体的庄稼。刚才我们在信息开头的时候说到，我们需要预备好等候主的来临。主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需要预备好。有一种可能，就是当主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主里睡了。是的，那就是马太福音25章童女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精明的童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把握每一天时间预备好自己。他们不止气魂灵里有油，他们器皿里，他们的魂里更是满了油。所以也许新郎迟延了，他们都睡了，但是他们抓住了每一天的机会，把自己预备好。到他们起来的时候，就再也没有预备的时间了。虽然有那些愚拙的童女想要再买油，但是时间机会都已经过去了。如果到主来之前我们都睡了，那么结果就取决于我们每一天今日的预备。如果我们是预备好的，我们就是精明的童女，当一天主来临的时候，我们再起来，我们已经预备好。但是主若怜悯我们，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在地上，那我们就是在启示录十四章这里所讲的，或者是出熟的庄稼，或者是大体的庄稼。出熟的果子能够在大灾难之前，在主的巴路西亚开始之前，就先被提到天上，到神的殿里，到锡安山上，然后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在地上当时还没有完全预备好的这些信徒，就要经过三年半的时间，还是要预备好，还是要生命成熟，然后在大灾难的末了，他们要被提 提到天上与主同在。我们渴望哪一个呢？我们渴望做出手的果子。我们渴望做出手的果子，并不是说我们不想过大灾难。我们渴望做出手的果子，是因为我们渴望早一点见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能够早三年半见主，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心愿？主啊，我渴望早一点见你呢？事实上，当福音书里面提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时候，我们相信取去的那一个不会觉得自己很惊讶被取去，撇下的那个也不会觉得自己很惊奇为什么被撇下，因为取去的那一个他的心已经在主身上了，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天天都在预备那一天被取去，那是自然赛不过的了。如果那一天被留下，其实也没什么好说，因为他从来没有一天是在预备了。弟兄姊妹，我们渴望成为出手的果子，但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这是主的智慧，使我们成为一个天天预备的人。启示录十章第四节说到，这些人就是出手的果子，未曾与妇女一起受到玷污，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口中找不着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说明一件事，就是出手的果子并不是没有出代价的，这些出手的果子这一生都在出代价，这一生都在预备自己。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的口中找不到诡诈，他们的口是受约束的，他们是活在生命之灵的律里面的，他们的口只讲建造的话，只讲恩典的话，他们的口中找不到诡诈。这些人是不受世界玷污的，他们虽然活在世界上，却是与这个世界分别的，他们是童女虚配给基督的，他们在地上就过这一种分别有见证预备好的生活，他们能够在大灾难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被主提去到天上的锡安山那里。就像在旧约，出熟的果子是被先带到神的殿里，为着神至高的享受，其他大体的庄稼是被收到仓里的。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应该有一种渴望，主啊，我渴望成为出熟的果子，哦，我渴望早三年半见你，我渴望成为你特别的享受。那其他在主巴路西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圣徒怎么办呢？他们要留在地上，经过这三年半的时间，当时有敌基督，有逼迫，有不好的环境，但是呢，他们为着耶稣的见证站住，或许他们殉道成为得胜者，或者他们经过了那一段时间生命成熟，到最后在巴路西亚的末了，他们还是要被提，他们的生命成熟了，他们就要被提到天上的舱里，在空中与主相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见主，为什么不早一点见主呢？我们为什么要等到三年半之后再生命成熟呢？刚才那首诗歌说，愿你来时我生命成熟，我们实在有一种渴望，当主在这里启示他的再来时，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需要天天预备，到他来时，在那个不知道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我们都预备好，我们就能够喜乐的被提，成为出熟的果子，直接在他的殿里做他至高的享受。所以第三重点就说，当我们今天在地上祷告说，主求你快回来，主可能会说，当你们在等候我回来时，我也在等候你们成熟，唯有你们成熟了才能催促我回来。若是我们迟迟不成熟，他就迟迟不能回来，若是我们快快成熟，他就能够快快归回。我们不能忘记，当约翰在启示录22章末了发出这全本圣经最后一个祷告，说到主啊我愿你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成熟的约翰，那是一个生命经历过许多的破碎和磨难的约翰，这一个生命的成熟的约翰，他向你说，主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催促。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雅各书的末了，成熟的佳偶在那里说，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在香草山上 这是一个成熟的家哦，这是一个与他成为一，在生命性情彰显功用上与他是一的苏拉密女所发出的催促的祷告。今天主喜悦听到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今天主喜悦听到我们说，愿你快来。但是主在这里也在等候我们生命成熟，唯有我们成熟了才能催促主的回来。第四重点说，我们若认真等候主的回来，就需要在生命上长大，以至于成熟。这种领会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生命要长大，一面需要更多的分次，一面需要我们更多的敞开，但另外一方面，他也要主宰的使用他的环境，主宰使用一切的人事物，将我们身上所有拦阻生命长大的事物除去。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认识，那对于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人事物，我们里面会有一种积极的看见。我们知道主在这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就像一个农夫在他的作物身上所需要做的一切事，一面供应养分，但是一面呢，除去所有的障碍，好叫生命能够长大，达到成熟。第二大点说到，成熟是什么呢？成熟就是得着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生命，就不必谈成熟了。一个无生命的东西，放了很久，只会变成古董，不会生命长大。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重生了，我们也都有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我们需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的长大，长到一个地步，达到生命的成熟。第二大点下面的第一重点说，我们信入基督时，基督已经生在我们里面，他现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活在我们里面，他还要在我们成熟时成形在我们里面。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得着永远的生命，但这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他的独生子。神并没有把一个在这个独生子之外的生命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一点不差，就是神的独生子自己。所以当我们信入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得着所谓的一个生命而已，我们其实是得着了基督自己做生命。所以这里说基督已经生在我们里面。然后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这位基督不只进到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他还要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活。加拉太四章十九节保罗说，他为孩子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他不只要生在我们里面，他不只要在我们里面，他不只要活在我们里面，最终他要成形在我们里面。生命的长大就是从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一直往前，直到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形，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所以第一小点说到，变化的最后阶段乃是成熟，就是生命的丰满。变化就是我们这个人天然的生命因着神圣的生命而有改变。成熟是生命变化最终的结果，成熟就是我们被这个改变我们的生命所充满。所以生命的成熟就是生命的丰满。 A 小点说，神永远的定旨只能借着我们的变化和成熟来完成。 B 小点说，成熟乃是我们一再得着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直到我们有了生命的丰满。这里的引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主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就是叫我们这些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大部分的基督徒只享受前面一段，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 然后他们的基督徒的经历就停在这里。甚至有许多人认为得救就是预备好上天堂。这样错误的观念不应该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认识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不仅如此，他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我们相信今天我们要得着主得的更丰盛。今年我们要得着主得着比去年更丰盛。昨天弟兄有一个负担，说到今年随着疫情的过去，我们应该回到实体的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跟主说，主啊，我们不只是要回到实体聚会，哦，我们要得着你得着的更丰盛。在两年前，在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个情形是如何？今天我们要得你得的更丰盛。但愿在主的恢复里的众召会，我们都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不只是要得着你做生命，我要得着你更丰盛的生命。第二重点，说到成熟，就是在于度量的扩充。生命长大需要时间，生命长大也需要给主足够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生命长大的过程中，他主宰的许可许多的人事物，在我们身上要除去一切霸占的事物。讲到成熟，尼托森弟兄曾经对他的同工张玉兰弟兄讲到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宝贝，我在这里读给弟兄姊妹听。这是在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第19章，在这一篇里面，尼弟兄讲到生命成熟的事。他说，生命成熟需要时间，青年人只有大头脑，不会实际成熟。成熟的问题在于度量的扩充。你要让神有更多的时间给你受你所不能受的苦难，以便扩充你的度量。有人吃亏5元可以赦免，5000元就不能了。有人可以赦免人2次、3次，第五次手就抖了。生熟两种果子分别是在于味道，生的酸涩苦硬，熟的才香才甜。盖恩夫人有成熟的味道，她是老年人的先生，小孩子的朋友。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然成长的，不是闷香蕉闷出来的。人子来也吃也喝，有人一吃一喝就显出原形了。生命不是灵修来的，有灵用不着修，无灵无从修起。百合花开花，飞鸟长毛，都不必预备。预备只能叫你做人间圣人，不能叫你做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只要在消极方面有十字架的记号就够了，不必用力结果子。我们用力只会耽误生命长进，却不能促进生命长大成熟。要紧的是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这安排就是圣灵的管制。逃躲一次神的安排，就是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如此，我们里面生命成熟的时间便要延长，甚至要补课才能成熟。信徒经过苦难之后，和以前绝不会一样，不是度量被扩充，就是更加刚硬了。所以信徒遭受苦难时需要注意，要看见生命成熟是接受圣灵管制的总和。人只看见那人生命成熟，却未看见那人历年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来的圣灵管制。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二小点，下面的 AB 两个小点，就是从这段话里摘录出来的。 第二小点这里说，成熟是在于度量的扩充。诗篇第四篇第一节，这里有一句话说，诗人祷告，我在窘困中，求你使我宽广。人在窘困中很不容易变得宽广，但是诗人的祷告却说，我在窘困中，求你使我宽广。我们可能感觉窘困，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宽广，他要我们度量被扩充，好叫我们生命成熟。 A 小点说，生命成熟是接受圣灵管制的总和。这里所引用的希伯来12章5到11节很甜美，这段说到，虽然我们受管制受管教，但这却是父亲对儿女的管教。这里的管教不是师生关系的管教，是父子生命之间关系的管教。管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叫我们能像他，叫我们有更大的度量，让他盛装到我们里面。所以这里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第一小点说，人只看见一个人生命成熟，却未看见那人历年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来的圣灵管制。我请弟兄姊妹要注意倪弟兄在这里所用的这几个宝贵的词，他说历年逐日暗中加起来。神在他宝贵的作物身上一直在做工，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他永远的经纶，他神圣的生命能在这个人身上长大，以至于成熟。第一小点下面引用了创世纪47章，我们知道这一段是记载在旧约里面雅各生命成熟的故事。在创世纪生命读经，特别93篇94篇，弟兄帮助我们看见雅各在三个不同阶段的光景。他在27章是一个抓夺的雅各，他在37章是被变化的雅各，他到了这里的47章是成熟的雅各。我们知道47章这里的开头说到雅各，对不起，37章这里说到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时的雅各已经回到希伯伦，他得到了一切，就是他这一生抓夺的结果。他有牛群，有羊群，有儿女。虽然拉结过世，但是他得了便雅悯，他在那里过一个平静安宁享受的生活。这里说到雅各的纪略，但是随后这里就提约瑟的故事。在37章一节的第一个注解，李弟兄这样说，此时的雅各是个变化过的人，但他尚未成熟。变化乃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新陈代谢的改变，成熟则是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我们可能在天然的生命里改变变化了，却没有被神圣的生命所充满成熟。变化的最后阶段乃是成熟。雅各的变化开始于神摸他的时候，继续到36章末了，那时变化的过程已经相当完全。37章一节到43章14节，整个是雅各成熟的记载。在雅各这么平静享受的生活中，神知道雅各还没有成熟，所以神主宰了安排环境，一点一点把他身上所充满 所霸占的东西除去了。这里记载约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雅各从那一天开始再也没有平静安宁的日子。约瑟是他所爱的，但是约瑟却被卖掉了。他的儿子们欺骗了他，告诉他他亲爱的儿子约瑟被野兽撕裂了。从前是他骗人，他骗了他哥哥，他骗了他父亲，他骗了他的舅舅，他骗了所有的人，但是现在他成为一个被他儿子欺骗的人。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只知道约瑟没有了。过不多久饥荒又来了，这也是约瑟，这也是雅各他无能为力的地方。他用他的手，他用他天然的力量抓夺了一切的产业，过着平静安宁的日子，但是我们的神在这里主宰的运用环境，叫他遭遇饥荒。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只能叫他的儿子去埃及去涤粮。然后他的儿子去埃及涤粮之后，居然有一个也留在那里了。所以去了是十个，回来剩九个，然后回来的又告诉他说还要把最后那一个带过去。他不愿意，但是到最后他不得不让剩下九个把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带去。到这个时候雅各什么都没有了，雅各没有了拉结，雅各没有了约瑟，雅各没有了西缅，现在雅各没有那九个，甚至他最小的便雅悯也没有了。从约瑟被卖的那一天，直到约瑟登上埃及宰相的位置，到经过七个荒年，七个丰年之后又来了荒年，雅各再要他的儿子去涤粮，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20年，圣经里没有任何的记载说到雅各做了什么。这一个这么有计谋，这个肉体的力量这么强，这个这么有活动的人，在那20年中间什么都没有做什么，反而他身上的东西是一样一样的被取去。拉结被取去，约瑟被取去，西面被取去，九个儿子不知道回什么时候回来，最后连便雅悯都被带走，他到这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完全被倒空，在神的主宰里面底下完全失去一切他能够抓夺的东西的人。但是在同时呢，约瑟却在埃及成为一个掌权的人。事实上从约瑟离开家之后，他不是去受苦，他是去掌权的。他在波提乏家掌权，他胜过情欲的侍诱，他在狱卒面前掌权，他甚至在法老的全家掌权，他甚至全成了埃及全地的掌权治理者。我们看见一面雅各在那里被剥夺到无有，但是另外一方面雅各的一部分叫做约瑟，就是成熟之人掌权的一面却逐渐的显出。这两个记载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约瑟这个王所预表的基督要在千年国治理这件事情来临之前，必须有天然的人完全的销毁。雅各必须完全被销毁，雅各必须完全被剥夺到一个地步，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全部的空间能够让神自己透过他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流出去，这时候约瑟的掌权才能够在埃及出现。到最后雅各到了埃及，他什么都不要，他什么都不求，他只把祝福给人。祝福就是一个人成熟的表征。从前的雅各希望从人身上夺取，现在的雅各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倒空了，他能够把他所有的神赐给别人当作祝福。所以第三小点说到神要主宰的用人事物倒空原本充满我们的一切，除去我们先入的一切，使我们的度量增加，好被神充满。这句话真的很重要，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的宣读好不好。第三小点，神要主宰的用人事物倒空原本充满我们的一切，除去我们先入的一切，使我们的度量增加，好被神充满。第二重点说，我们要在神圣的儿子名分上成熟，成为成年的儿子，就需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 第一小节说，我们重生时，主就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有他的形象。第二小点，等到主把他的形象完全做到我们里面，他也从我们里面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熟了。第三重点说，在新约圣经里，成熟这个词就是指信徒在他们重生时所得着的神的生命上长成、成熟并得以完全。所以第一小点说到，我们绝对不该自满自足。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读第一小点，我们绝不该自满自足，乃要追求在基督的生命里长大成熟。我们需要往前竭力前进，达到成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追求，对基督完满的享受并赢得基督，好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有极点的享受。哦，求主使我们成为追求生命成熟的一般人。第二小点说，在属灵生命上成熟的条件，就是在神圣的生命里一直长大。第三小点说，信徒在基督生命里长大成熟，最终的结果乃是长成的人，就是照会做基督的身体，长成一个成熟的人。虽然你我每一位圣徒都在长大，但我们不会长成不同的人，我们只长成同一个人位，就是这一位团体的基督，做基督身体的照会。哦，所有的长大应该带进建造，所有的长大应该带进一，我们不会被磨成不同的形状，我们是被磨成神长子荣耀的形象，我们都要像他，我们都要成为他，在生命性情彰显功用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他，这就是生命的成熟。保罗的服事就是以这个为目标，他劳苦竭力奋斗，就是要把人成熟的献上。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再交通。
谢谢。接着弟兄的交通，保罗的服事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这就是第三大点，我们一同来读。保罗，前面弟兄交通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个独一的农夫，他把他自己栽种到我们里头来。那没有一个农夫栽种了，他不希望有收成。我们的主耶稣，他把他自己栽种到我们里头来，他当然也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收成。那这个美好的收成，就是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能够借着他神圣三一的分赐，在我们里面一直增加他的自己，以到我们能够完全的不但是长大，而且是一个成熟的情形。那在这里说到保罗，他接受了这样的职事，他就是能够在这里与神同工。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这里说到，他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管家的职分。这个管家的职分，我们都知道，也就是神那个经纶托付给一个人，他就有那个管家的职分。那这个管家的职分做什么呢？他就是要主一个庄稼栽种了之后啊，他不是就自己长了，他有很多的供应在那里，对不对啊？那还需要呢，庄稼是需要照料的，需要有供应，需要有保护，要自能够让他有个非常好的供应保护，甚至于有的时候需要修理看守，叫这个庄稼能够长到完成的地步。那保罗他这个所托付给他这个职事，管家的职分，就是在神的庄园里，神的田地里面，叫这些人能够把这个神所栽种在他们里面的这个生命能够长到成熟的地步，甚至于到了最后能够在基督里把每一个人都能够成熟的献上，好成功成一个新人。这就是保罗的这个执事的分量。在二十七节这里说到，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神的经纶当中有个奥秘，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果子成熟了，它是有个盼望在那里，而这个收成乃是一个荣耀， 这荣耀是什么？就是神生命丰满的彰显。也就是说到神他把他自己栽种到我们里头来，他有一个盼望，他盼望就是他的生命能够在你里面能够长大，能够结果，到最后能够彰显出神生命的荣耀。这个就是保罗的执事。所以在哥林他也为此劳苦，在这里他就说到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竭力的奋斗。他奋斗什么？就是前面的那一节说到28节，我们宣扬他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把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这就是他管家的职分，用各样的办法，有劝导也好，教导也好，警戒也好，分赐也好，把神圣的救能启示给他们也好，总而言之就是要圣徒们能够在基督里长大成熟，到直到基督成形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在哥罗西书这里有几个的词，这个成熟的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为长成，就是长成的人，那就是有完全或者完整。那完全呢，这个就表示说到在职的一方面它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也就是当心腹准备好是没有任何的斑点皱纹，在生命上在本质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那完整呢，是表示在量上，在它的丰富里头，在它的丰满里头，在它的身量上是丰满的，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标记。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成熟的标记有哪些，到了最后面我们再来看。所以保罗第二终点，保罗的职事就是要将基督分赐到人里面，使他们在基督里长大成熟，必得以完整并完全。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个职分。所以第三终点在这里说到，我们要是越是住在基督的里头，基督也越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越进到他里面，就是这样的互相的内住，互相的传输，这样这个循环的里头，我们就得以在生命里长大。在这里啊，也许有个例子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15章，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像葡萄树，就像枝子住在葡萄树的里头。那葡萄树住在哪里啊？也在枝子的里面，也就是在一个生命的互相的循环，来来往往，在这样子里头，当树长，这个葡萄树长，是谁在长啊？是枝子在长。当枝子长的时候呢，也就是啊，葡萄树在长。哈利路亚！在这样子啊，我们跟主在生命的连结，在性情的调和各方面的里面，我们跟他在一起，在这样的生命的循环里头，我们就长到基督里头去了。所以啊，我们就是在生命中与主一同长大，他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长到他的里面。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一个职分，不管这个呢，也应该是我们的职分。因为保罗说，我们这样子做，我也这样做，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与主同工，也就是与保罗一同做同样有管家的职分。所以他这里第四终点，这里就说到他们，我们向罪人传福音也好，我们与圣徒的交通也好，他的目标目的就是将基督供应到我们所接触的人里面，使他们在生命里成熟，得以在他里面能够成熟的献上。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传福音也好，像所有人的传福音，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为奴的自主，所有的人，我们向他传福音，就是把他带到这样子一个神圣生命的里面去。外面的一切都消失了，到最后只有什么？只有基督，只有基督的彰显，只有基督的生命。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信仰上对神和儿子完全认识的一，这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13节。所以在这里他就找到我们不只是在信仰上，也就是说到对神一切经纶的内涵内容，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接受的，那么同时呢，也达到了一个长成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身位、内涵、内容都要长成，也就是成熟，达到了基督丰满身材的度量，所以就不能再做小孩，要做一个长成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职分，也是我们的职分，也就是神在新约经纶里头他的目标，就是要把个人把他自己栽种到我们里头来，叫我们都能够在生命里头成熟。好，现在我们看来这个第四大点，这个就说到我们这一次特会的这个主题。这次特会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一同来说好吗？为着主的来临，将自己预备好。在这个主的来临里头，在这里啊，第四大点有一个词叫做备题。那有一些最近呢，我们不太提到这个词叫做备题。那备题这个来源呢，是从马太福音这里37节、38节。那这个背景是这样，在马太福音24章前面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讲到就是要世代的结束。那门徒就问主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呢，当人子来的时候有什么兆头没有？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讲，那这个呢我就细节就不讲。那么讲到最后啊，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他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到啊，在这人子来临的时候，他讲到啊，就是有如这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呢，人子来临就有底下的一些的事情。他说他们并不知道审判要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那接下来就是这边的第40节说，那时是什么，就是挪亚那个时代，洪水来了把他们冲去，也就是主耶稣要来审判这个世代的这个时候。他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取去就是把它拿走，这个取去啊就是把它拿走了，也就是背题的意思，也就是背题。那么就是主耶稣来说，他是来把我们取去，就是我们来说，我们是被取去，也就是被提了，这个意思啊，就是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来了有什么兆头啊？他就告诉他说，有挪亚，还有其他的呢，他有给犹太人的兆头，有给召会的兆头，也有给一般的外邦的兆头，都有。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对我们有什么兆头？对我们的兆头啊，就是到那个时候啊，有人会被取去啊。但愿我们是被取去的，不是被撇下，这个就是一个兆头。但是呢，我们就得要预备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接下来又说，既然有这样子一件的事情要发生，就是到末了的时候主耶稣要来，要把一些人给取去，所以在接下来说，所以你们要警醒。24节说，所以你们要预备。我们不是光这里知道有兆头，主耶稣要来，要把那些出手成熟的生命给取走，为着这个我们需要警醒，为着这个我们需要预备。这是主耶稣所对我们所说的话。在田里的工作，或者在推磨，为着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是必须的。但是当这样子两个人和两个妇女女人在那边做这件的时候，为什么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呢？他就是到我们前面说的，一个准备好了，一个他警醒，他预备好了，他成熟了，他可以被取去了。在这件事情呢，我是很有感觉啊，因为我很喜欢种果树，我家有许多的果树，我栽种啊，我花了很多功夫，浇水啊，施肥啊，除草啊，修剪啊，都有。那我盼望的是什么？当然是果子嘛。那每个季节来的时候啊，我就会啊，天天呢、啊、到这个果园去寻一下，哎呦，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刚刚还是绿的，还不行啊，慢慢变红一点了，还行。哎，慢慢看着非常红了，哎，看一个看着非常好，我就去摸一下，哎呀，这个好了、啊、太好了， 我就把它拿来，当场剥了皮就吃了，真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我想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对吧？他今天他也在看他的果园对不对他也在看他的园子看哪一个是成熟的，对不对看哪一个是能够让他得到他的满足的。那这个呢果实这很有意思你看我在果园看它不一定是最大的，而是哪一个最成熟的。大的不一定，但是呢他所要的是一个成熟的果实。就像我们前面弟兄所说的，它大但是还青涩不行，但是它不一定很大，但是它是成熟的，味道芳香，盛起来却非常的甜美，这个才能叫人得满足。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是生命的成熟，叫主能够得着满足。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注意到，在圣经里头的确有一件事情，就是被取去，或者主来取去，也就是有圣徒被提的这件事情。那么到了最后，被提这第一终点，被提乃是神在生命里完全救恩终极完成的步骤，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改变形状。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那灵出手果子的，就是今天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也是在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神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有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有神儿子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呢，在这个生命儿子里头，它有一个东西叫做名分。这儿子的名分就是儿子全部的内容，第一个开始于我们在灵里面的重生，我们就得到了儿子的生命，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就继续于我们魂的更新与变化。最后当我们的魂里面都已经被装备满足的时候，到了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结束于我们的身体的得赎，就是从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里头能够得主释放。主想我们今天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个软弱的肉体里头能够得释放，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能够得释放乃在于我们生命里面的生命要成熟。所以第一个小点，因着我们里面所得神圣生命的要求，每一个生命他都愿意长大，同时呢也因为我们向主热爱的迫切，我们就愿意过一种追求，过一种等候主来的生活。在这里有一件的事情，就我们说需要警醒，需要预备，它就是有一个目标，这个东西就是叫做追求，过一种等候的生活。什么叫做等候的生活？等候的生活就是我只有一个目标，比如说我在做一件事情，你来找我可是呢来做这个事做这个事，而说不行我在等某某人，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心不在那，我现在不能被这些事情所霸占，我随时这个人要来，我在这边准备好，我在等候他。那当然在这个等候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我在这边无所事事，我在等候的时候还继续的预备，还继续的警醒，对吧？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说到我们需要过一种追求，过一种等候主来的生活。这种等候就是神的儿子要从诸天而降，这个是在他的注解的第一个，就我们的将来就集中，我把这个读给你们听哈，我们的将来就集中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生活表明我们在地上没有盼望，也没有今世积极的定命。你在今世你有什么定命吗？你有什么目标吗？你想在今世在这个世界上要完成做一件什么伟大的事情吗？都没有，唯一的就是等候主的再来，一切为着预备好我们自己，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也表明我们的盼望是要主的来的主，他是我们永远的定命，他是我们的目标，他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他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供应喜乐，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在这里distract， 就是说 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给移开了，所以这个管制维持并保守我们为着召会生活的基督徒生活。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等候主的意思。我们等候主不是无所事事，我们等候主因为我们失去了地上一切的喜乐，一切的盼望。唯有主啊，你来才是我真正独一的喜乐。 Amen。所以在第二个小点这里说，当我们爱主并等候他来时，我们就盼望被提到他的同在里，这个就是他的显现，也就是他的巴路西亚。所以第二个终点这里就说到，成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过程，为着主的来临，我们必须预备自己爱他，并在他里面长大，使我们在他的显现的时候可以成熟备齐。好，第三的终点这里啊，我想是我的负担在这里。成熟的标记包括了以下的各项。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成熟，我们成长，有些什么标记没有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 check， 可以检验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成熟的路上？那么在这六方面，我觉得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就可以说是我们每天可以看看，就去视察一下这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哈。第一个小点就是说到，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就是说到这以弗所书三章19节说，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个超越基督的爱，当然就是基督的自己。而基督的爱是一个叫做超越知识的爱。在这样的里面，我们要被基督的生命，基督自己所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叫我们能够，也就是说，主啊，在今天你有没有在我里头有更多的增加？因为被充满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下子就充满，这个充满是生命的长大，在里面慢慢慢慢在各方面，我们的魂的各方面被它所占有，被它所充满。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祷告啊，这主祷文说是，主啊，给我日用的饮食。但是我最近不是最近了，也是听到弟兄这么祷告说，主啊，给我每日该有的长大。我每天都应该住在主面前有一个进步，有一个成长，也许一天看不出来，但是呢，累积下来人家可以看出你的长进。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让你的长进能够显在众人面前。但愿我们每天每一个人，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头都能够有长进，不是停滞不前的，让基督的爱在我们里头越做越加深。第二个小点就是说，在生命中作王。刚刚这个宰弟兄啊给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故事，就是讲到雅各在生命中借着约瑟成熟。事实上在这个创世纪里头有一章，他讲下面是雅各的记录，然后呢他就开始讲谁啊，都是讲约瑟。也就是说啊，照着圣经的观点，约瑟就是雅各的延续。当一个生命成熟了，经过各样环境中圣灵的管制进步，在这生命成熟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是在生命中作王。因为这个生命是谁的生命呢？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就是王。当我们活出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活出一个作王掌权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也就是在使徒行传27章28章那里，当保罗他被押解到，从这个犹大地押解到罗马去，外面 表面上他好像是一个囚犯被送去，但是在那样子的旅途当中，各样事情的发生，主说你不用怕，所有这些都交给你了。你在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生命的供应者，他是在生命中掌权，外面有各样的环境，船会破，人会死，有各样的缺乏，毒蛇会咬他，但是在各方面他都是在那里做生命中作王。 李弟兄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他就是在代替了代表了神，在那一块船上所有的人都交给了他，这就是生命的成熟，就是在生命中作王。那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在每天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长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在各样的环境里头，首先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他就在我们里面，在环境当中也就在基督里作王了，管制我们的天然的心情，管制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要是能够说出这些恩典的话，而不是反应急躁，一个反应的愤怒的这一种的话，我们就开始有一点多一点在生命中作王。所以所有的这一些在生命都是天天长进的事情，不是一天就到步的。弟兄姊妹们，愿意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教会的生活中，都来操练，都来情形，都来享受基督，他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生命的分次，在生命的分次里头，我们就在生命中作王。接下来第三点，这里就说到能吃干粮，能吃干粮。希伯来书5:12说，按时间说你们该做教师，可是你们还有人将神预言的开端吊纲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用来不能吃干粮的人。也就是说到我们所接受的有开始的，有一直往前走，当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吃奶，但是吃了10年我们还是吃奶吗？我们就是要吃干粮的，对吧？这个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生命的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能够吃干粮。13节这里说到，凡是只能用奶的，对公义的话是没有经验的，因为他是婴孩。14节说，只有长成的人才能吃干粮，他的器官能因其用而受了操练，就能分辨好歹了。那在这里，我跟大家读一段的话，那这一段的话呢，是李弟兄在一本书里头叫做《圣经的和人》的第6篇，他那边这个标题就是说到吃基督做干粮，很短的一段，我跟大家读一下。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一些关于吃基督做干粮的提示，首先我们必须长基督，基督做我们的干粮，不是赐给我们，是必须长出来的。一切的事情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叫我们长出基督来。我们有地和种子，这个它的背景是我们进到美地，不是在旷野吃玛拿，而是在美地里头吃那基督的丰富。所以基督今天把美地各样的供备给我们，但是呢，我们在美地上我们需要与主合作。底下就看了，他必须长出来，他一切事情都我们预备，有种子要长出基督来，并且得了许多的雨水，我们必须长出基督做小麦，就是受限制的基督，做大麦就是无限的复活的基督，做酒喜乐的基督，无花果满足的基督，做石榴丰富的基督，以做橄榄丰满的基督。哈利路亚，我们能在这些方面长出基督，并有丰富的收成。当我们收成以后，就把这些上好的1/10拿到店里面，与我们大家一起吃，这样我们就吃基督做干粮。它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建造圣殿，能够征战，能够带进神的国度。所以我们需要做吃基督做我们的干粮。第4小点就是说，在领悟上要成熟。林前14:20，这里说，弟兄们，在领悟上不要做小孩，但在恶事上要做婴孩，要在领悟上却要成熟。那在这里啊，有一个注解在这里，简单的说，我没有时间读，就是在领悟上不要做小孩，他这个上下文啊是这样子，就是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非常注重去追求说方言，但是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做小孩子，你喜欢这些东西，而这个成熟的人呢，应该什么？要追求圣言，因为圣言是建造教会。所以啊，这个呢，就是说到我们在领悟上要成熟，就是说我们能够就是说到 在领悟上要成熟，就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中心到底是什么。今天在许多的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吃干粮，也不能够只在停留在像小孩子一样只能喝奶。也就是说到当我们读圣经也好，你说圣言是不是圣经里的字？是是的，但是呢我们不去追求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是说到我们要心思里头要能够分辨什么是那个神所要的那个高峰真理，什么是那个神主今天恢复的那个主干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枝叶的事情，我们不是说那些东西不要，乃是说那不是我们所主要的。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进入高峰的真理，尤其是李弟兄，我们有这些这个文集啊，94、97年啊，这些文集啊，我们要积极的进入这些能够建造召会能够是神中心的事情。好，那么在这里呢第五个小点就是说到要在悟性上成熟，我已经交通了。在第五小点说得以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在马太福音5章48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你想啊，这个怎么个完全法？这是因为他说天父啊，那既然是我们的天父，表示说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啊。那要怎么完全呢？他的生命中要完全，也就是在他的爱中要完全。所以在这里说到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是指着在他的爱里是完全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有父的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所以呢我们只要在这个生命中长大，天天享受他，我们就自然能够像他一样的完全。在5章之前，在这里主耶稣颁布了国度的宪法，那有最高的要求。那怎么样答应这些呢？他就有最高的供应供备，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就自然能够达到他的完整的地步。在彼得前书1章这里也说到，我这没有时间了，我就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完全在父的爱里。在这里他是这样说，因这个缘故啊，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在你们的信上要充足的供应美德，美德上供应节制，然后呢供应忍耐，然后供应敬虔，然后在供应上弟兄相爱，然后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这就表示一个生命的成长，从信开始有各样的生命里头的更新变化，到了最后我们能够爱弟兄，这是一个高贵的尊贵的一个爱，到了最后呢就是 agape， 就是神自己。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完全的这个情形，就是有被神自己所充满，这个就是完全像神完全一样。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到我们要看见身体，认识身体，必须在身体里为身体而活，顾到身体以及尊重身体。在前面所有的这一些，不管是我们生命的成长，不管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或者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在生命中作王，或者是领悟上是吃干粮，所有的各方面它最后的目标是什么？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到了最后一个完整，就是说到我们生命到了最后的经历，在这所谓的灵命四成，到了最后的一个经历就是经历基督的身体。真正的我们生命的成熟到了最后就是基督的身体。好，我现在就把这个非常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有旨意的神，他来自己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头来，他盼望有一个美好的收成，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成为他荣耀的彰显。为着这个，我们在这边不管是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传扬福音召会生活，都是为着彼此的供应，叫我们能够彼此鼓励，以至于我们都能够一同成熟，成为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地上的见证。 那在这个里头，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说，所有这一些都是在爱的情况里头。我们天天爱主。刚刚啊，我们弟兄也讲到，这个旧约里头有雅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他从一个人开始，我们都是信主，我们都爱主，对吧？跟主有一个愿他与我一同亲垂，我们带到内室，我们跟他有个人的、情深的、私下的、属灵的这个爱情的关系。我们在他里面有增长，有经过了各式各样的情形，我们有更新，我们有变化，从一个法老套车的这个骏马能够变成百合花，能够这样子一路的往前，就是在生命的更新的变化，能够享受他死他的复活，甚至于升天，到了最后他就完全了，他还是依靠神。那从旷野上来，那个依靠他的良人的是谁啊？就是这位苏拉密女。到了最后他的确有个呼喊，我的良人啊，愿你快来啊，显在那香草山，在复活的里面能够显现。那当然这个我也非常啊纪念到主李弟兄，他最后有一首诗歌说，主啊，我爱你，我真是爱你，无你活着枉然失意。这就是什么？就是一种等待的心情。在世上已经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的弟兄满意，无你活着枉然失意，我唯一的就是爱你，就是爱主。这样的爱的过程当中，就激励我们天天能够追求主，享受主，直到我们生命的成全。所以在今天我们讲到背题，其实许多的人就看外面的征兆，我们不看外面的征兆，我要注意我们里面的成熟。外面的征兆其实你都知道了，你不成熟有什么用啊？但是你要是成熟的话，管他什么征兆，这里发生那份对我有影响吗？我们所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主耶稣啊，我愿在这里天天享受你，一同在这里与众圣徒一同奔跑来跟随你，叫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成熟，以预备我们主的再来。阿们。